面前啊，欺骗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伪装说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与他们立下合约。那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下合约以后，这个耶路撒冷王呢，啊，因为他也害怕，他由于害怕以色列人，那他也害怕本来跟他们是同样生活在迦南地的这个基遍人呢，他们反而跟以色列人来结盟了。那就第十章他所谈到的为什么要号召联盟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呢，起因乃在于说基遍人的一个跟以色列人的和好，所以耶路撒冷王他就去号召另外四个王来要攻打这个基遍，因为基遍城照第十章所叙述的它是一个大城，像都城那样比爱城更大，而且城中都是这个勇士。所以在这边呢，他除了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外又有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毕兰、拉吉王亚辉亚以及伊基伦王底毕。那总共这五个王他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可见他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那他们五王的联军呢他们就一起去攻打基遍。那基遍城的人他们就差人到这个约书亚那边来求救。那像约书亚说不要收回你们的手因为就这个立约的关系来讲，既然基遍人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藩属国，做以色列人的仆人，那作为主人的他就有权利跟义务来保护他的这个藩属，也就是他的仆人基遍。那他们来到这个基遍，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那约书亚他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马上号集一切的兵丁大能的勇士，就从吉甲上去这是这场战役所发生的这个起因。那从七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呢他文章来讲，他不断的用重复的话他用一种这个约书亚他的行动，然后他就加上神的说话或者说神的作为这是第十章他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神呼应约书亚他的行动作为他从这个第七节开始，第七节约书亚跟一切的兵丁从吉甲出发，那第八节亚威就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亚威要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必无一人能够在约书亚的面前站立得住那这一句话呢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五节，神对约书亚的鼓励的话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里是第一次，也就是约书亚他行动，那神接着就呼应他。那第二次呢也就是第九节，这里谈到约书亚他中夜，也就是他趁着夜晚他从吉甲上去，那猛然临到这个五王联军那里这个猛然也就是说他是采取一种突袭的一个行动让敌人措手不及。 那约书亚的这一个行动呢，啊，第十节紧接着就谈到神他的呼应，神使他们啊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啊，这是文章第二次。那第三次谈到说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那追赶他们啊，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那这些五王的联军逃跑呢，啊，他们正逃往这个伯和伦下坡的时候，亚威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啊，那这个大冰雹原文是说大的石头，那从天上硬如石头的这个东西啊，那所以我们中文译本就把它翻为是冰雹。所以这里是第三次来谈到说约书亚他的行动，然后神接着在他后面的这一种行动啊，所以总共他用三次的这一个啊，约书亚他先行动，然后神呼应他的这一个作为。那在这里啊，他谈到说被神所降的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了解到说以色列人能够在迦南地攻城略地，绝对不是靠着他们啊所谓人多，或者说啊他们骁勇善战，绝对不是这样，而是神他有定旨啊，他要把这一些迦南人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中啊，因为这是神对这个摩西啊曾经应允过的话。那从十二节到这个十四节这三节啊，他短短的三节他又谈到了啊这个约书亚他对神的说话。那这个呢啊，这三节他所要凸显的呢啊，是说他先用啊亚威将亚摩利人交付在以色列人啊，然后是约书亚他的祷告。那再来啊，十四节也就是神听人的祷告啊，就是听约书亚的祷告，那神啊为以色列人来征战啊，所以十二到十四他就文题啊，他是用一种上下啊这个对仗式的来凸显啊，中间十三节的这个日头跟月亮的停止。那十二节他这里啊谈到了是一个啊神迹奇事，但是他啊是只用短短的一节谈到约书亚他的祷告。当亚威将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祷告亚威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就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基遍啊它是处在这个亚亚伦谷的东方啊，所以就他们啊相对位置就是基遍在东，亚亚伦谷啊在西。那约书亚他的这一个祷告呢啊，日头他停在这个东方基遍，月亮停在西方的这个亚亚伦谷。那这种神迹呢啊，十三节是编辑者啊他的一个解说，他说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件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我们啊去查这个啊亚萨尔呢 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一章十八节，这里也有出现亚萨尔书，也就是谈到说大卫他为这个啊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啊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打败仗被杀身亡，那大卫曾经写一首诗啊叫做公歌，然后啊他是被记录在亚萨尔书上啊，所以这里会谈到亚萨尔书，可见啊他这个编辑的这个时间点来讲啊是相当后期的，也应该是跟这个撒母耳记下啊成书的时间啊是相当的，因为啊就这个第十章的这个第一节他谈到耶路撒冷王，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他起先的名字啊他不是叫做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以后大卫啊他夺取了这个耶布斯人的城，然后啊才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名称出现啊，所以当第十章谈到耶路撒冷王，我们就知道说啊这是后期编辑者他用他当代的这一种习惯法啊来啊称这个约书亚当年所攻占的这个地方跟城市。那谈到这个十二节啊，有人会有好几种的这个解释，认为说这个就是真的啊，日头停止，月亮停止啊，这是照着字面上的翻译啊，有这样的认定。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啊，它是极可能是发生日食，然后啊，因为古代的人对于天文现象的一种啊缺乏，会产生惧怕啊，这是第二种说法。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他们是认为说在迦南地他们外邦是把日头月亮当成神明一般的这种尊敬和敬拜，那在这里啊，约书亚他向神的一个祷告，那叫日头跟月亮的这一种停止，似乎啊是向这个所谓的迦南的神明来发号施令啊，这也有这三种的解释。但是呢啊，一种的解释都会牵扯到说约书亚会祷告让日头停在东方，那最主要是要啊求得这个更多的时间来让以色列人能够报仇，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啊它还是有漏洞的，因为啊在这个第十节跟十一节已经谈到神他显大神机啊大神机降大冰雹来啊击杀这五王联军，那杀的人啊比以色列人用刀杀还要来得多，那如果说啊日头在东方，那这是刚清晨的开始，那还没有打仗到很久的时间，那如果啊约书亚怎么刚一天的开始他就在烦恼说时候不够能够来除灭这个敌人呢？哦，如果说已经太阳跑到西方快要日落了，那他因着啊不让这个白天过去，他啊请求神让日头停在这个西方不要落下去的话，那对延长时间来讲啊，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但是重点不在于这里。那第二种解释，他谈到说啊，有可能发生日食，让迦南人更加的害怕。但是就这个第十二节的一个自然的天文的知识来讲，日 头出在东方，月亮啊在西方，同时可以看见。那按照我们居住的北半球来讲，这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是会这样，也就是说它是接近，也可以说是啊阴历的15日的前后啊，它才有可能是这样啊。因为刚好在这个月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说啊看到日头啊它是在东方升起，那月亮啊快要从西方没入啊。所以就约书亚他的祷告词，他就证实了这个时间点啊，应该是这个15日啊那一个前后日期。所以啊在这边他所祷告的不是求这个时间的一个延长，他反而呢啊有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也就是说第九节他是从吉甲夜里来出发，那从吉甲到基甸大概约有30公里的这个路程。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描写，那加上约书亚跟武王连接的征战，神降下冰雹这件神迹来讲，跟约书亚的祷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应该是说让这个天色呢啊仍然像这个啊晚上一样啊，因为约书亚他是在夜里的这一种突袭，那冰雹本身就是一种啊很独特的一种气象上的显现，那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啊。所以啊基于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啊天文必然的现象呢 啊或者说啊它前后的一个关系来讲，那我们知道说他的这个祷告最主要是要连结去凸显说神啊他的这个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征战啊，神他听人的祷告，那神他把敌人啊来除灭啊，他的重点是摆放在这里啊，这也是这一场战役啊他最主要啊。所以他到15节啊14节他谈到亚威为以色列人征战，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啊回到吉甲的这个营中啊，那就文章来讲的这个后半段啊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编排。那从啊16节到27节这第三小段来讲，他就谈到武王的军队虽然被约书亚打败击杀，那武王啊他们各自逃命，他们逃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基达这里啊，这里有山洞，那有人来报告约书亚，那约书亚他啊吩咐人要把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所以就文章来讲，这里的大石头刚好跟神从天上降下的冰雹，也就是降下的大石头啊，它是啊用同样的文字来呼应。那约书亚呢啊，他对这个百姓说，你们不可以单言，要啊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到自己的城邑，因为亚威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第8节啊对约书亚的呼应，约书亚他啊转而来对以色列人诉说。那这里的这个单言呢啊，他就文字上他也是用文学，这个单言就是13节的这个啊日头 啊，他要停住啊，在天当中停住那个停住，那不容啊他们尽到自己的诚意的这个尽呢啊，就是这个十三节的啊，日头它不急速落下的那个啊落下啊，中文翻作下落。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用这种相关的字啊，他啊要去来这个强调啊，所以就以色列人他们啊该尽的这个本分呢，就是照着神给他的应许跟赐福啊，把握住机会，积极的这个行动。那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啊大大的杀败他们啊，这是第二次这样讲，因为在第十节已经说过一次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啊，他就是喜欢用重复的啊来这个强调。那当啊约书亚跟百姓他们来到这个马基大营，那就没有人啊敢向这个以色列人啊来动舌头。那约书亚吩咐人打开洞口，把五个王带到他面前。那这五个王呢啊，他又把他们的这个王的名称呢啊又记载了一遍。约书亚叫以色列的军长来把他们的脚啊踏在这五个王的头上。那约书亚用神在第八节对他说的这种鼓励的话来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亚威必这样带你们所要攻打一切的仇敌啊。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啊，他从神那里接受神的这个神谕，他也要把神所给他的这个启示和教导来教导其他的人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记载着约书亚把这五王除灭，把他们挂在树上，那到黄昏的时候啊，就叫人把尸体取下来，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放到他们所躲藏的洞，那在这个洞口呢啊堆大石头，那直到今日。所以他这个做法呢啊，就如同八章二十九节对待爱城王的做法一样。那我们知道当啊生命记二十一章谈到人犯罪啊，他被处死挂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场景就等于啊又对这五王的一种宣判。那把五王处死之后，他从啊二十八节，他就啊继续不断的来啊谈到约书亚，他啊要扫荡这一些残余的啊，他总共列出了啊有七个，那这七个呢啊是马基大王啊、利拿王，还有拉吉，还有基色王荷兰，还有伊基伦啊、希伯伦跟底壁。那这七个地方啊，他所要强调的呢啊，都是说把他们尽多除灭啊，没有留下一人。那他们啊怎样去对待这个耶利哥城的王，那他就照着这样的样式啊，从马基大王开始叙述啊，就是用同样的一个笔法。那在这七个啊战役里头呢啊，他都谈到说约书亚啊，他攻打了这个城啊，那用刀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啊，没有留下一个啊，然后啊他就是一个一个按部就班的，然后把他们的这一些啊人民呢啊尽多除灭。那把这七次的这个战役记载完了之后 啊，他在第四十节，他在这边啊是强调约书亚他击杀全地的人啊，那他这一节呢，他是强调这个地形啊，无论是住在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诸王啊，约书亚他没有留下一个还有气息的进行杀灭。那重要的是，这是神啊所吩咐的，那约书亚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那四十一节呢啊，他是重在这个描写地名啊，所以他说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啊，所以啊，他把整个地区的地名以及它的一个地理地形特征，那无论如何啊，约书亚就把这五王联军以及他们啊素来与他们有同盟关系的这一些另外七个地方啊尽多除灭。那最后啊，他谈到说约书亚夺了他们的地啊，因为亚威以色列人啊，亚威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啊，这就回复到第十四节那样啊。最后啊，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人回到吉甲营中啊，所以他就是啊故意的两大段，那最后的结束语就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那以色列人从吉甲这个基地出发，他们能够平安凯旋而归啊，这是啊第十章啊，第十章他所侧重的是因着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的立约啊，所以神他也看重约书亚跟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当约书亚他行动在先，神啊他就呼应在后啊，那总共用三次重复的这种强调法啊，来强调说约书亚他的确所行的是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啊呼应他的这一个作为，那神也听他的祷告。那十一章他的这种描写呢啊，他也列示第十章北方王的这个联军呢啊，他也是啊，用这个一节到五节啊，先谈到这个具体的原因。他谈到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啊，就是第十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他就去见马顿王啊、约巴、申伦王、亚萨王。那这四个王，他们还耗集了北方三地。啊，基尼列南边以及这个西边还有东边的这个诸王，还有山地的亚摩利啊、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还有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那这么多的王啊，这里的一个聚集呢，他们聚集在米伦的水边。那圣经十一章的描述说，他们的人数啊，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啊，这是比较跟第十章不一样的。这北方因为地势比较平坦，而且啊，他们在这个装备上比南方啊多高原旷野，所以他们有车辆啊，也就是战车马匹。那他们聚集在米伦水边啊，就准备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这是这个第十一章他啊类似第十章先强调这一场战争的一个起因啊，这也是他的啊第十一章的第一小段。那第十一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啊，他可以啊作为这个第二小段啊，他是谈到以色列人跟北方诸王的一个征战。 那他从十六节啊到二十三节啊，最后是记载的约书亚啊他所打败以及他所夺取的这个土地。那为什么其他的这个迦南人啊打败仗都要被约书亚除灭，唯独基遍人啊能够活下来？他在这个第三小段啊，他就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陈勉。那我们来看第六节啊到第十五节，也就是这一场战役啊，他的叙述。他在这里的一个叙述呢啊，就跟第十章比较不一样。第十章啊，刚才强调是约书亚他先强调他的一个行动，那神的呼应。那在第十一章呢啊，它是比较简略性的啊，它很快速的一个描写，它所重的是神他的一个啊命令，那约书亚他如何去实行。第二节，亚威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啊，明日这一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人要全部杀灭，那另外呢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这是神特别对人除灭以外，还要加上把马啊要砍断，那这些车辆要用火焚烧啊，这是神他命令。那紧接着他就描写约书亚带领一切兵丁从米伦的水边啊，突然向前。那这个突然呢啊，就是第十章九节的那个猛然啊，它也是一种突袭的。那重要的啊，是亚威神把这些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以色列人啊就击杀他们，把他们追赶啊。那他在这里的一个描写的地点啊，他们从西顿大城到米斯利火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那更强调说，约书亚他照着神所命令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轮。所以当时呢，啊，约书亚他就夺回了这个夏所，那用刀杀了夏所王，因为这个夏所王他素来啊，他是在诸国中为首的，也就是啊，这个王呢啊，他是迦南北方啊诸王的一个领头者啊，他是王中之王。那以色列人用刀啊击杀城中的人口，把他们进行杀灭。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约书亚他又用火焚烧夏所啊，所以他在这边的一种用刀击杀啊，他不断的来强调。那比较特别的是十二节，他谈到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进行杀灭，就正如亚威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亚威摩西仆人所吩咐的是这个第十一章啊，他总共用了五次的强调，所以啊，他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个讯息也是呼应啊，约书亚记第一章，也就是说啊，凡神所吩咐摩西的，那么摩西啊，他的所记录下来的一切律例典章，以及他口头上对这个约书亚所说的话，约书亚啊，他都尽多遵行。所以啊，他在这边啊，他就用啊文字的一个叙述啊，他在这个第十二节啊这里讲一次，然后他在第十五节他又会强调两次，那二十节跟二十三节啊，他还会各出现一次。那对于啊其他啊城，如果是造在山冈上的，约书亚就没有用火焚烧啊。那在这边呢，他谈到说， 耶稣亚啊，他把其他的诚意的这个财物、牲畜啊，以色列人都取为做自己的猎物，唯有对人头都用刀击杀啊，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第十五节啊，他就是在重复两次神啊，亚威怎样吩咐摩西，那摩西啊吩咐约书亚，那约书亚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啊，他去执行。那最后他谈到啊，约书亚他夺了那全地啊，他也是用这个地形啊，山地、南地啊，那包括啊高原以及啊这个亚拉巴啊，以色列的山地、山下的高原。那十七节啊，他就谈到地名，从上西尔的哈拉山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诸王，将他们杀死。那约书亚和这一些王的征战啊，是经过许多年的啊，所以他也不是说啊一时之间呢 他就能够啊把这些王通通打败。那只不过啊编辑的说法啊，他是加快速度啊，他要啊把这个所打败的这些王呢，或者说事迹呢，他所要强调的啊，是人一定是尽情杀灭啊，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神的一个吩咐。那对于啊其他的城，他抢夺猎物啊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所以我们从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他也有啊，第十章就好比是对耶利哥一样，那第十一章就好比啊是对这个爱城一样啊，他的一个写作的那个内涵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靠着神的这个大能啊，他们不会一兵一卒啊就能够攻打，但是耶利哥全部的这个东西啊，没有一样是归给以色列人做猎物的。那对爱城来讲啊，爱城他们就费尽心思和手段，当然也在神的帮助底下啊，他们打败了爱城。那这一次的爱城就可以掠夺啊这些牲畜财物作为自己的这个猎物啊，所以十一章他这边啊就好像是对爱城一样。所以对爱城啊，他在这边他所强调的是啊，耶稣亚他经过了好多年啊，就好比对爱城的攻打是啊费尽心思一样啊，那跟第十章神的显大神迹啊是啊在描写上比较不相同的。那最后呢啊，他谈到这个除了基遍人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啊，都是以色列人征战而来。那这是因为啊，神啊要让他们心里刚硬啊，因为这种让他们心里刚硬，就如同出埃及记的啊，从第四章开始到这个出埃及记结束，神不断的让啊法老以及他的臣仆刚硬来抵挡神，以至于啊他们就被神打败。那在这边的这个用词也是一样的，神啊让这些迦南的各个族类啊，他们心里刚硬，一方面是说他们听到害怕，但是他们害怕归害怕，他们就不断的透过结盟啊，团结如一人要来抵挡神，但是在这里他们并不能阻挡神的旨意啊，终究被杀灭而不能够蒙怜悯。那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这里又谈到说啊，耶稣亚来到山地西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啊，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了，也把他们的这个诚意啊尽都毁灭。 那这里会特别谈到亚纳族啊，因为啊，在这个生命记的九章一节到三节，摩西曾经预言，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啊，就算有这个所谓的巨人，神也能够让他们把这些巨人啊来除灭。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呼应民数记十三章，因为当初以色列人早在啊将近四十年前，他们本来可以很快的就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因着有十个探子报恶信息，因为他们啊对以色列人来形容说迦南地的人他们高大啊，他们是巨人，那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面前啊就如同昆虫一样的渺小，以至于神发怒啊，不让以色列人能够啊那么快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反而以探子四十日的试探日子，一日抵一年，要四十年在旷野的这一种啊接受熬炼，等到第一代啊二十岁以上做能够打仗兵丁的这些人啊通通死亡啊，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啊，那第一代的兵丁全部死亡以后啊，神要带领这第二代的人，也就是啊约书亚现在所带领的这一代，那他们啊在21节、22节啊，他就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在以色列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但是在加萨、加特和亚什图有留下的啊，那这是照着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所攻取的地啊，就称为以色列地来讲。那后面讲的加萨、加特、亚什图啊，因为它是靠这个迦南地的西海岸，这是非利士人啊他们的这个根据地啊，在这边啊就还有这个亚纳族人啊他们在这边活动啊，所以他最后啊他谈到说，约书亚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啊，就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啊，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啊，所以他啊在这个十一章里头啊，他就用很快速的一个描写约书亚他如何把北方诸王的联军打败啊，那这种打败夏所王为主的这些联军，那夺了啊他们的这个城啊，除了夏所城把它焚烧，那其他建造在山岗上的啊就没有用火焚烧，那以色列人啊不留啊任何一个人的活口，这是照着神他所吩咐的啊，用刀杀尽除灭。那即便人之所以能够啊得到这个活命，乃在于他们投降，他们啊受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掌管，甘心服在亚威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权下啊，做挑水劈柴的仆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就这两章他一再的在强调神怎样吩咐，那么人怎样去配合，那神他必定为这个以色列人啊来征战。那以色列人的征战，就十一章来讲，虽然北方诸王有骏马有战车，但是神一旦把这些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仍然能够以这个啊以寡来敌众啊，虽然他们的装备比不上他们，但是征战的胜负乃取决于神他所决定的啊，所以他在十一章用五次的强调神怎样吩咐摩西，那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没有一件啊他不遵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作为神的仆人，尽心尽力的来信从来遵从亚威他的命令，勇敢直前 那做领导者的也将神的安慰鼓励同样用来安慰他所领导的，那这样上下一心，神就为他们施展大能，以至于他们就能够把南方跟北方诸王尽多除灭，按着神所赐给他们的福分，他们攻城略地，能够按支派来分地。愿神也同样照着这样的模式来赐福给爱他诫命的人。阿们。